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怎么活出得胜的信心。我们要从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来看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以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应许都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天父，我们今天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领受的灵，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有些经文比其他经文更加的明显，更加的显出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呢，就是这样的经文。神他亲自对亚伯拉罕说：我是永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有这样的经验呢，我相信如果是你看的这段经文，你会非常的羡慕啊！谁能够在他一生中能够跟直接的跟神听到他的启示呢？然而我们今天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已经得到了一种特权，可以和神建立直接的亲密的灵交。那一个基督徒要有这样的属灵的品质，首先要有建立的基础，就是建立和神亲密的灵交啊。我们由开始相信耶稣，就由耶稣那里得到了这种特权，这种特权是亚伯拉罕当年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因为耶稣答应我们，只要我们相信他，爱他，他就永远住在我们心里。当年亚伯拉罕只不过是偶然一夜得到神的启示啊，相信耶稣呢，只是一个起步。很多人连这样的起步都会觉得很困难，然而信耶稣可以启动巨大的能力啊！你相不相信，只要你接受耶稣，你就能够开启神全能的宝库呢？啊，你只要开启了神的宝库，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成了神对你的应许。信耶稣就好比啊，一个吊桥挂在两座峡谷的山上啊，已经好几百年了。那么古时候的人他怎么样建起这座吊桥呢？他们先在两边建好了桥墩，然后呢就有一个射箭的好手向对岸射一箭，那个箭尾呢就带着一根很细的丝线啊，射到了对岸，对方对面接到了这根线以后，就把丝线把它拉过去，然后丝线后面呢就带了一根粗一点的线，在粗一点的线后面呢就是一根更粗的麻绳，然后呢用麻绳拉过去一根粗铁丝，然后粗铁丝呢就拉过去一个绞得像手背一样粗的铁锁，然后就在铁锁下面呢吊着那座吊桥啊。由我们相信，而我们相信耶稣呢，就好比那个最初射出去的箭后面带的那一根细丝啊，只是一个非常的微小，可是呢，如果我们持续的每天灵修读经，培养你的信心，操练你信心的行为，然后你就可以开启神那个无所不能的大能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就成了对你的应许，而今天的经文呢，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要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开启神的大能啊！首先呢，神在这段圣经里面说：我是全能的神啊，这是说到一个很确切的信仰。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呢，相信确切的这个真正相信神的人呢，一定要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主啊，神有足够的能力完成他的旨意啊。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信心呢，对我们的行事为人呢都会有极大的影响。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经文的前后次序啊，十七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是神对99岁的亚伯拉罕说的啊。当时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来已经完全没有指望会生孩子了啊，早在十二章 你看现在是17章12章7节，神就应许亚伯拉罕呢，他必定会有儿子啊。到了16章2节呢，亚伯拉罕就接纳了撒来的建议，娶夏甲为妾啊，生了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呢觉得以实玛利呢就应验了神的应许，可是神却不接纳凭肉体出来的以实玛利。这17章1节到2节的前一节啊，就是这一章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前一节，16章16节就说到生以实玛利以后13年之间呢，这个没有神没有向亚伯拉罕说话，神是在等候亚伯拉罕自己悔改。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很温柔的责备啊。为什么神要说我是全能的神呢？我看那个弟兄可能要注意，你已经漏掉2次没有点下去啊，因为现在已经到了第三页的第 A 啊，你有没有看到我交在你那上面的那个奖章？你要对着奖章看，我到哪里的时候你要跟到哪里。你看这上面有个 A 或者有个3的时候呢，有挂号的，凡是有挂号的你就要点一下啊。好，那为什么神说我是全能的神呢？啊，他的意思是说我是绝对有能力可以应验我答应你的事啊，我不需要你帮忙，也不需要夏甲参进来搅和啊。所以呢，神才会宣布他是全能的神啊。这句话呢实在是不分时间空间的真理啊，神不需要人来帮忙啊。如果你今天正面对一个难题啊，你觉得你可能需要用一点人的力量才能够促成神旨意的实现啊，那么你又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只要做一点这样的事，这件事情就可以成就了啊，已经在你的能力之内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对你说的啊，难道神还需要我们的智慧去帮助他找到正确的方向吗？啊，这啊，那事实是无论困难有多大呢，都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用不正当的方式、不法的方法来完成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要看利百加啊，神曾经应许他说，将来他肚子里的孩子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忽然间呢，她听见呢，她丈夫对她的长子以扫说你要出去打猎，然后呢，我就要为你祝福。利百加听了以后就觉得神的应许要落空了啊。利百加以为，除非我帮忙啊，神的应许才能成就，所以他就决定要撒谎，他也要雅各撒谎，他觉得一定要骗到以撒老以撒的祝福啊，神的应许才能完成啊。利百加觉得除非耍一点手段呢，神的旨意就不能成就了啊。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你需要帮神推一把啊，觉得这样子神的旨意才能够成就呢啊。其实这种事情不只是在这一次，圣经上好多次发生这样的事啊。那以利亚人从以色列人自从出埃及的时候起，神就一直在教导他们的一个功课啊，他们离开埃及来到红海边，法老就派了大军来追赶他们啊。以色列人看见法老的大军呢，就开口抱怨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出来死在旷野吗？啊，这真是非常难听的话啊。那他们还说了很多抱怨的话，那神要摩西怎么说呢？摩西回答他们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啊。神一向要我们就是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啊。然而因为我们常常就等不及啊，所以我们是只管犯罪，就没有等候神的救恩。我们惧怕呢，就口不择言呢，抱怨一大堆，就像以色列人当年做的啊。但愿我们的信心可以让我们有耐性啊，不惧怕，对神有信心，知道他一定会让他自己的荣耀彰显啊。这个我们再下看，这个神是全能的神啊。下一个啊，也可以用在我们不想接一段侍奉的时候啊。你有没有在面对别人的邀请担任一件服事的时候呢，觉得自己不配啊，觉得自己还没有装备好啊？你有没有在心里说， 我做不到啊。你虽然觉得神在呼召你，但是你会说我没有力量啊，我没有资格，这件事太难了啊。所以呢，你就会好像这个约伯一样，想要逃到天涯海角的西班牙去，也不愿意担任一项服事啊。或者你会像耶利米一样的啊，他对神说，我只是个少年人，虽然他当时已经30多岁了啊。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刚才讲的这句话呢，就要对你发出功效。神说我是全能的神，难道我不能兼顾你，赐给你能力才干，去完成我的大使命吗？啊，难道神不能把困难的大山挪去吗？我们到底怕什么呢？难道神的能力不能帮助我们吗？啊，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神的带领，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而事实上呢，我们是常常会相信自己的经验和能力，更超过神的能力啊。我们对自己能力的得到的地位和别人的尊重太有把握啊。我们的惧怕其实是出于骄傲啊，而骄傲和靠自己都是罪。我们能够经历到的事情呢，是出于神的带领。事实上呢，神的智慧呢，早就在我们过去的道路上处处的引导着我们啊。处处的引导着我们，那个难道我们比神更智慧吗？啊，因为别人称赞我们聪明，我们就觉得自己蛮聪明的，而事实上是神在拣选我们啊。神甚至拣选软弱的人，使他的旨意在软弱的人手中完成。人的软弱呢，影响不大，因为神的大能在成就一切。神要显明他大能的作为来啊，所以我们要仰望神。因为我们的主是无所不能的，所以神在这里说我是全能的神啊。神的话呢，也可以用在正面对困难这个患难困苦的人身上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前途感到担心害怕啊，预感有事情会发生啊。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绝望的前景，我们知道一定有困难啊。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17章第1节说的话，说我是全能的神，所以你可以有把握，你可以坚持面对就要来的困难啊。你的困难或者许是贫穷啊，这个控制这个 slide 的弟兄，你要跟着我的讲章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我其实是为了你的缘故，我一个字一个字都不改，完全按讲章读啊。那么现在呢，应该是到了贫穷啊。那你面对困难或许是贫穷啊，神告诉你啊，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事啊，神一定会带你度过难关的啊。或者你面对的是身体的痛苦啊，有过这个偏头痛或者是关节炎风湿痛的人呢，你就知道痛起来的时候是非常的要命啊。那么你要知道全能的神能按你的需要帮助你啊，让你发痛的头有一个平安的枕头啊！你要体会到神甜蜜的天上的爱，让你可以忘记肉体的痛苦。那么即使你的身体充满了痛苦，你的灵可以在神面前安息啊！你还怕什么呢？因为在神的面前呢，没有任何缺乏他不能满足啊，没有任何仇敌啊，神不能征服。或许有些人你怕的是敌人造谣啊，以赛亚书第54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既然说了，他就一定按照他的话成就。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我们的惧怕通通丢到九霄云外去，因为神正借着他对亚伯拉罕的话对你说，他是全能的神啊。所以要安稳在神的手中，不要再烦恼，神一定会为你安排一切。我们不需要耍手段想计谋，我们可以靠着主刚强做大丈夫啊。或许我们的灵性呢，正在低沉的时候，有时内心的烦恼啊，比外面的试探更加的厉害。我们心里面呢，觉得神的恩典不够啊，我们感到心里的软弱和腐化太严重了。我们知道自己常常不尽责任，没有按时候灵修，没有抓住侍奉的机会，还有很多内心的谴责在控告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到底自己还信不信神呢？啊，到底还要不要跟从主呢？魔鬼就在这个时候，特别会差遣他的使者来攻击我们。然而，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怀疑神的能力啊！神还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神啊！如果我们得救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早就完蛋了啊！然而，我们既然依靠一双永远不会软弱的手，既然我们依靠的是永不止息的爱，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神说，我是全能的神，那么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胆的对我们的仇敌说，你不能因为我软弱呢就开心，因为我依靠的是永远不会失败的主，即使我一时的软弱，主必定是让我再站起来啊。或许你面对的不只是一项难题，就好像我们中国话说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你好像落在大海中，狂风暴雨加上滔天巨浪同时在侵袭你，那么你不要怕，因为我们的主就在这个时候行走在海面上，对你微笑，对你说，我是全能的神啊！有哪一个灾难神不能改变成合他的旨意呢？难道神还有不能控制的灾难吗？啊，灾难只不过是他彰显能力的机会，黑暗只不过是神帐幕的黑影啊，闪电只不过是神眼光的一瞥啊，所以我们随时可以依靠神，绝对不要因为害怕呢就不相信神，就使用魔鬼的手段，因为这些阴谋诡计都是羞辱神的啊。即使我们的身体软弱虚弱，快要回天家了，就好像汽车一逐年老化啊，就要到了报废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相信神是全能的主，他的能力在你的病床上仍然足够你使用啊，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宰，不要怕脱离我们的躯体去会见我们的主啊！就连世界的销毁也在神命定之下，世界呢，是有销毁的一天的啊！到那个时候呢，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融化。然而一个人呢，只要相信无所不能的神，他就可以坦然无惧啊！让我们相信无所不能的神啊，把这个信仰像烙印一样印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信心永不动摇啊！难道我们要相信微不足道的人吗？啊，难道我们要依靠天天千变万化的这个人吗？啊，为什么不相信创造宇宙主宰的神呢？啊，难道神的爱今天和明天就会不一样吗？啊，神曾经在诗篇第91篇14节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这就是神的应许啊！任何人只要相信神，专心爱神，神就会搭救他。那么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啊，让我们一起把希望放在神的身上，不要再仰人的鼻息，不要再依靠人的谋略，因为人就好像朝露，清晨的朝露，只不过存在一会儿就要消失了，而依靠神的人呢，神的光芒要照耀在你的身上，像清晨的阳光。所以呢，我们要靠主喜乐，因为我们的神呢是无所不能的大能者，他对我们说，我是全能的神啊！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神早就设立了桥头堡啊，神全能的大能早已经在你的心里扎根啊，就看你知不知道用确切的信心去开启神大能的宝库啊！就好像有一个同学，他去参加一个考试，他带着一支买了一个多月的自动铅笔啊，他想不到考试考到一半呢，这个铅笔的铅用完了啊，他急得不得了，在考场里面向其他的考生借铅笔，花了5分钟，终于找到一个好心的人，然后他损失了宝贵的5分钟。回到家以后，他拿起铅笔要灌满新的铅芯，才发现原来自动铅笔里面早就已经装满了10支新的铅芯，只要继续按按钮，这个新的铅就会补进来啊。基督徒的心里就像自动铅笔一样啊，只要你坚持相信耶稣， 神就把他永不止息的大能灌注在你的心里。神的大能已经在你的心里，你随时都可以动用他的能力。这是第一点，就要想到神是无所不能的 大能者。第二点，这是我们的经文下一句告诉我们的，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地位。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呢，这个第二句话如果一个字一个字的直译啊，你会发现呢，我把这个希伯来文也放在上面，你可能看不懂，可是你下面呢，我把它都注出来了。这个希伯来文是从右往左看啊，像古中文一样啊，所以呢，它一开始呢，这个右边的头两个字母你啊，然后呢行走啊，然后呢第二是在我啊面前。做完全啊，所以事实上这一句话呢，就有两个思想，一个是说到要行走在神的面前，一个是说到要做完全人啊。我把这两个概念就分开来看，先看怎样在神面前行走啊。说起来与神同行呢，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啊。所以让我们一同要求圣灵帮助我们与神同行啊！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神啊，现在我们要停留在他里面，持续相信他是全能的神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是活的；什么时候我们跟生命的源头隔开了，我们就死了啊。在神面前行走呢，是说到我们一旦相信神呢，就要时刻停留在神里面，时刻体会神的同在。我们不能只在危机的时候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停留在他里面。那夏甲呢，曾经体会到自己在神的面前，亚伯拉罕呢，曾经用人的方法去应验神的应许，所以他听从这个妻子撒来的建议，就娶了夏甲为妾。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以后呢，夏甲就觉得自己真了不得了他就说了这个不是亚伯拉罕不会让女人怀孕，而是撒莱不能怀孕。于是呢，这个夏甲呢就小看撒莱，两个人相处就出了问题。撒莱原来是主人啊，夏甲原来是卑女，这个卑女看不起主人呢，主人就有办法整治她。于是呢，夏甲就受不了，就逃走了。他在路上遇到神，我们一起读这个16章13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那现在神要我们时时刻刻活在他面前，神不是只在危机的时候才看顾我们的神，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住在他里面。即使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神好像帐篷一样的罩着我们啊。我们生病的时候，神在看顾着我们；我们工作的时候，要在神的葡萄园里按他的旨意工作；我们休息的时候、娱乐的时候，都是神的眼目在看顾。在神的面前行走呢，是要我们与神同行啊，不只是在神面前默想，不只是在神面前祷告，而是在神面前行走。或许有些人发现呢，在灵修的时候，你很容易查验到神的同在，因为那个经文呢会向你开启，你会看到很多的亮光啊。或者在祷告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神的同在，因为你听到在你的祷告中间，你觉得神对你有回应啊。也就是说，在你每天，这里说的是在神面前是与神同行，是时时刻刻啊。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工作、吃饭、娱乐，每时每刻你都要在神面前。你在做生意的时候，你要在神面前。生活中的细节、微不足道的态度、讲话的语气、责备人、要求人、与人交涉、和人讨价还价，或者教养子女、辅导儿女做功课、夫妻生活、清理家务、做饭烧菜，每一步你都要体会到神的同在啊，知道神的眼睛在看着你啊。有这种体会的话，你怎么样选择你穿的衣服呢？啊，我常常会看到有一些工人在做工的时候懒懒散散， 可是呢，当他们的上司来视察的时候，他们马上就紧张起来了，这工作效率不止比以前增加一倍啊，这就不对了。这是在人的眼前工作，是讨人欢喜的工作态度啊。然而我们不是这种态度，不是讨神欢喜的工作态度。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我知道无所不能的神随时在看着我啊。一个人在平常开车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开得很快啊，或者是这个三秒中间连穿三个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候不打转弯灯，然后呢这个右转不停车就转过去啊，然后呢拿着手机打电话啊，戴着耳机听音乐，拿着粉扑扑脸，拿着喝啤酒喝可乐吃汉堡包，或者手里现在最流行的拿着手机 taxi 啊，一面开车。那这个如果你知道你后面正跟着一辆警车的话呢，你开车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现在要问你，如果你知道神的眼睛是一刻不停的盯着你，你用什么态度生活呢？而我们确实是活在神的面前，神的眼目时刻看顾着我们，所以让我们记得自己的身份，我们不再是平常人。耶稣说他要时刻与我们同在。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如果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的犯罪，他是一个局外人，神看待他呢，是按照一个将要灭亡的人来处理。然而一个相信主的人，神把他看成是蒙爱的儿女，是神拣选的祭司，是耶稣的心腹，是神圣嫉妒之爱的对象啊！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我们一起读这段话：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在神面前呢，那不信的人他的结局已经定了啊。然而神对属他的人是什么态度呢？创生命记第4章42节，我们一起读：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什么是烈火呢？原文的意思就是会吞吃人的火焰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行走啊，要体会到神是祭邪的神，他眼中容不下一点沙子啊。我们要何等的小心谨慎，保持纯洁，维护神的荣耀。行走在神面前，很简单的几个字，包含的意义是非常重大。所以让我们一面体会到神的同在，一面小心谨慎的体会自己的一举一动，无论是行事为人，是说的话，是肢体言语表达的意思，都要保持敬虔、圣洁、真诚，学习耶稣的榜样。与神同行还不只是这个样，与神同行的人要享受神同在的喜乐。真正相信神的人会发现与神合一的喜乐啊！你有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以至于感到神的平安喜乐如江河一样在你的心里涌流呢？啊！你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公义如大海汪洋一样在包围着你啊？如果你不停息地体会到耶稣的慈爱，你难道还会感觉到苦恼吗？如果一个人一直停留在主的慈爱里面，他不会再尝到苦味啊！与神同行的意思呢，是与神一致，不违背神的目的啊！不要用人的方法去帮助无所不在的神啊！只要在主里喜乐，在主里面满足，让主完全充满我，尽心顺服神，与神亲密沟通，让神完成他的工作，全神贯注，与神同行，不要怀疑神会不会按他的应许成就，不要在乎神什么时候成就他的应许，只是不断地保持与神亲密的关系，因为这样才能让我们活出尊贵的形象，这样才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啊！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行走在我面前的时候啊，亚伯拉罕是行走在撒来的面前，他听撒来的话，结果就带来家庭的不和睦，夏甲的自高自大，撒来的苦待夏甲。亚伯拉罕竟然可以说出这种话，说夏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结果就把夏甲虐待的带着孕逃家了啊！你与谁同行，你就会走出怎么样的路啊！ 而接受属血气的意见，接受属肉体的建议，就一定会带来远离神的后果。撒来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结果他提出来的建议呢，就带给亚伯拉罕偏离神的那个后果。撒来的小信呢，就带着亚伯拉罕由他原本近前跟随神的道路走上一条不幸道路啊！这个影响力一直到现在还影响我们啊！你看现在阿拉伯国家那个那些他们说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子孙啊，那这些非犹太人信回教的啊，带给我们现在多得不得了的头痛的事。那么撒来的动机是好的，现在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行走在我面前，不要让撒来影响你的方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接触不信的人好心的建议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判断啊，合神旨意的可以接受，那样我们就不会太惧怕不信的人出于好意的馊主意了啊。夏甲就是这种人啊，亚伯拉罕因为夏甲承受了很多压力，亚伯拉罕当然关心夏甲的好处，因为夏甲为他生了他一生唯一的一个孩子以实玛利，虽然他最后不得不把以实玛利和夏甲都送走，可是他是非常的钟爱以实玛利。然而不论情况如何，无论是撒来是夏甲是以实玛利，神的命令是不要跟从夏甲，不要跟从以实玛利，不要跟从撒来，只要行走在我的面前。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相信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跟从神啊。如果你要讨人的喜欢呢，你就成了人的奴隶了。因为你如果尊重这一个人的建议，你就要尊重第二个人的建议，然后要尊重第三个人的建议，于是你就成了人的奴隶啊。神的儿女不应该成为别人的奴隶。而且呢，一个人如果习惯于听一个人的建议以后呢，如果哪一次你要拒绝他给的建议呢，你就必须硬起心才能做。给他的感觉呢，就是你不合作啊。如果你是生意人，在你做生意的时候，你总是要讨一个人的喜好，遇到他呢，你就卑躬屈膝，奉承讨好。那么遇到一件事，你非要不能通融的时候呢，那么你就非要不合作了啊，你就要硬心拒绝他啊。如果你一向都跟从主，跟从主，那么你一向的原则就是，我只做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当任何一个人提到的事情违背神的原则，你马上可以告诉他，这件事违背我的原则，我不能做啊。那除了神呢，你都谁都不必怕，等到他第二次再提，在第三次再提的时候，你很简单就可以回答他。所以让我们都用这个原则行事为人啊，就好像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啊，让荣耀的神成为我们的动力，让神的原则成为你的原则，在世上与神同行啊。第三个重点就是做完全人啊。那么经前文已经让我们看出来了啊，除非一个人与神同行了，走在神的面前呢，他就不可能做完全人。一个人如果想要圣洁，除非他与神合一，就不可能做到啊。一个人想要像神，除非他活在神的面前，天天定睛在神的脸上，他的个性才会像神啊。而这节圣经的本身呢，提供了很好的指示啊。首先呢，你要相信神是全能的啊。第二个，你就是要相信神会帮助我们，会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行走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成为完全人啊。如果神的大能的恩典没有先在我们的身上动工，那么做完全人就成了对神的一个很大的讽刺。如果一个人已经怎么学会了要安息在全能的神里面，又有信心得到圣灵的能力，他看到这个做完全人的要求的时候，就不会太迟疑啊。圣经的教训呢，从来都有正确的次序，圣经从来不会让我们本末倒置，圣灵的次序呢，一定是先打根基才盖房子，先体认到神的全能，在与神联合顺服神，最后达到完全的地步啊。或许你会在心里说，我看不出来神的应许要在怎样在我的身上应验，怎么办呢？你要在神的面前行走，你要试着按神的原则行事，真诚的生活，他就会在他的时间成就他的应许。 或许你的道路是阴暗的、黑沉、黑暗的、阴沉的，主一定会指引你的道路啊！因为你的责任就是顺服，他的责任呢就是成全啊！做完全的人的意思呢，就是要诚诚恳恳，祷告要切恳切，不要形式化，唱歌要真心，做见证的时候都讲实话，不要像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只是实实在在的把真理活出来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呢，神早就面面俱到的在他的圣经里把一切都考虑到了。那如果你对神没有把握，那么你就不能够指望神会帮助你。然而你如果单纯的顺服主，主一定会厚厚的报答你。今天这个世界是到处充满了虚假啊，神却要我们诚实正直啊。或许有人说啊，如果我完全说实话，我的生意就完了。然而圣经说我们要真诚。或许有人说，我已经因为说实话吃了苦头了啊，再说实话可能要粉身碎骨了，死无葬身之地。然而圣经却说，无论如何你要正直，要诚恳。或者有人说，如果都说实话，恐怕我连一条裤子也留不下来。但是圣经的挑战也对你还是没有不同，神说你要做完全人，你要诚实。或许有人说，这样我怎么向我的孩子交代？我要为他们着想啊！神却说，你要在我面前行走，你要做完全人，你要正直，你要诚实。总之，无论什么环境呢，无论任何理由啊，你都要做完全人，要正直，要诚实。无论你损失了什么，假如你还能够喜乐，还有什么比心灵的平安喜乐更重要呢？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心灵的平安。就算我们在世界上很平凡，但是只要在主里面是完全人，正直诚实，讨主的喜悦就够了。或许你会问，我们怎么可能完全呢？无论多么困难，神的命令都不会改变啊！他要我们完全，他要我们正直，他要我们诚实。因为如果神不这样要求，他就不是神。因为圣经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那神怎么能够降低他的标准呢？况且神要我们完全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要我们把全备的救恩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啊！他要把完全的全备的救恩完完全全赐给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有信心有爱心却没有盼望啊，他算完全吗？不完全。他好像一个没有脚的孩子啊，虽然有精巧的手，可是不完全。或许你遇过基督徒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耐性。那么神对他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完全，你要完全就是有耐性啊。或许有些基督徒什么都有了，就是不愿意赦免饶恕啊，他们受不得一点加在他们身上的伤害啊。然而你必须得到完全的赦免的恩赐，因为与神同在的人必须完全啊！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任何一项恩赐上不足，他就不是完全人啊！神对他的要求还是你要完全。或许这种基督徒他拥有所有的恩赐，他会教导，他懂得安慰人，他有行政的技巧，可是他不是一个好丈夫，或者他不是一个好父亲。那你说神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呢？神说你要完全啊，神就要他做一个好丈夫或者做一个好父亲。但愿神赐予我们的恩典使我们的性格能够完全。然而到底怎么样才能到达那么高超的完全地步呢？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说了啊，就是由相信神是全能的主开始啊。神无所不能，他一定能够帮助你，也一定愿意帮助你。如果你的身上带着罪使你不能够得胜，神能够为你征服你的罪啊！如果有一项美德你还没有得到，他会带领你得到这项美德。不要因为标准太高就心灰失望，灰心失望。任何高不可及的标准都有一天会做到，因为在神那里没有理由让你做不到啊，让你不得胜啊！所以让我们都存着盼望，总有一天我们会完全的。一面要存着盼望，一面认同神所设定完全的标准，你的目标就是完全啊。然而最甜蜜的话是今天经文的第二节， 圣经说我就与你立约啊，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他神要他认识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啊，神要他在神面前行走，与神同行，神要他完全。然而在亚伯拉罕在这一切还没开始实践以前，神什么都知道，可是神已经告诉他我与你立约啊，神早就跟他讲他跟他立约了啊。诗篇第25篇14节的话就是说不到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诗人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呢，神的亲密已经充分的显明出来。所以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呢，创世纪第18章17节的话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一个与神亲密的人，神会事先把他的秘密告诉他啊，这等于说我不会把奥秘告诉给外人，但是我会把奥秘告诉给敬畏我的人。神与敬畏他的人有怎么样的关系呢？你看这里神成为亚伯拉罕的朋友啊，感谢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啊，我们与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有一样的地位。那这个罗马书第8章15节我们一起读，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感谢神，创世纪第17章2节说我就与你立约，神早就跟亚伯拉罕立约了，神早就主动的和我们立约了啊，我们没有资格采取任何行动，然而神却和我们立约了啊！神用他丰富的大能恩啊和无比的大能和我们立了约啊。诗篇第25篇1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所以，那个顽固的走自己道路的基督徒啊，神的秘密不会向他们显明。有些基督徒好像耶稣在。彼得在耶稣被捕的晚上一样，远远地跟随着主，他们就没有办法享受神完全的启示。然而那些小心谨慎做人完全人的人，那些走在神的面前，那些体会到主里面安息的人，他们在神的约里面会享受神同在的喜乐。你愿不愿意决心跟从主，艰辛相信神无所不能的大能，走在神的面前啊，朝完全人的目标前进呢？那我已经提出了很多的理由，或许很多人听完了以后还是会照平常的日子过生活。那如果你愿意，你绝对可以下决心改变自己啊。或者有一个比喻可以知道，不是我们做不到，是我们没有启动自己心里的潜力啊。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呢，晚上回家，他决定啊抄近路走捷径。不料走到一半呢，他摔倒在一个刚刚挖了一半的、刚刚挖好的那个坟墓墓穴里面啊。他跳了几次都爬不出去，他就放弃了，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另外也有一个年轻人，他也想抄近路走坟地，没想到走一半呢就摔到同样一个墓穴里面。他也试了几次没有办法爬出去啊。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在他身后说：“你爬不出去的啊！”可是听了这句话，他飞也似的跳上去就跑掉了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神的力量早已经在你的心里了啊，就看你愿不愿意下定决心按神的话去实践。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是需要你的力量，让我们可以从失败中转回过来，像当年亚伯拉罕一样，他已经对神失望，觉得自己不会得到神的应许，所以他自己想办法去推动神的手，他以为他可以帮神成就大事。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告诉他他错了，他要回到你的面前做完全人。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是做错了，我们需要回转到你的面前来，要相信你是我无所不能的大能者，我们要走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按照你的旨意实践一切的真理，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完全人。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虽然不完全，我们可能也很久都做不到完全的地步， 可是我们相信你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朝着完全的目标前进。主要帮助我们，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